小马俯下身，轻轻地掩起了这少女的衣襟。想到那个吃人肉的法师，想到这个人的可恶与可恨，他的手又冰冷了。他突然问道：“
哎，你见过那法师吗？”“
啊。”“
什么人的肉他都吃？”“好生意。”点了点头。“
是啊，如果他有儿子，说不定啊也被他给吃下去了。”
这种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，这他妈是怪事儿。
哎，不奇怪。
哦，你若有个儿女被他吃了下去，你就会奇怪他为什么还不死了。
哎，就算我有个儿女被他吃了下去，我也只有走远点儿啊，走远点儿，在那儿看着了。因为啊，我不想被他们吃下去。
因为这时小马没有再问，因为这时门外已有人慢慢的走进来，一个态度很严肃的老人，戴着顶圆盘般的斗笠，一身漆黑宽袍，长垂及地，雪白的胡子使人看起来更受人尊敬。好生意早已迎了上去，恭恭敬敬的替他拉开了凳子，陪笑的说道：“
哎，请坐。”
老人看了他一眼：“
谢谢你啊。”“
你老人家今天还是喝茶？”“
是的。”
他的声音缓慢而平和，举动严肃而拘谨，无论谁看见这样的人，心里都免不了会生出尊敬之意，就连小马也不例外。他实在想不到狼山上居然也会有这种值得尊敬的长者，他只希望这老人不要注意到地上的女孩子，免得难受伤心。老人没有注意，他端端正正地坐着，目不斜视，根本没有看过任何人。好生意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嘿嘿，你老人家今天是喝香片呢，还是喝这个龙井呢？”“
随便，什么都行，只要浓点儿啊。今天呢，我吃的太多太腻了。”
他慢慢的接着说道：“
看见年轻的女孩子，我总难免会多吃一点儿。小姑娘的肉不但好吃啊，而且滋补的很呢。”小马的脸色变了，冰冷的手已握紧，老人却连看他都没看他一眼，态度还是那么严肃而拘谨，用一只手慢慢解开了系在下颚的丝带，摘下了那顶圆盆般的斗笠，露出了一颗受过戒的光头，看来又像是个修为躬身的高僧。
小马突然走过去，拉开他对面的凳子坐了起来，看了他一眼：“
你不喝酒？”
老人摇摇头：“
据说吃过人肉后一定要喝点酒，否则呀这个肚子会疼的。”“
哦，我的肚子从来不疼。”
小马冷冷的说道：“
现在说不疼，很快就会疼了。”
老人终于抬头望了他一眼，慢慢的摇了摇头说道：“
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”“
可惜什么呢？”“
可惜我今天吃的太饱。”“
哦。”小马眉峰往上一挑：“
怎么，如果要是不吃的太饱，否则你是不是也想尝尝我的肉啊？”“
用不着尝，我看得出。
这人肉啊还分几等，你的肉，哎呀，是上等肉啊。”哈哈哈哈哈
哈。小马听着这句话不由得大笑起来。好生意正端着茶走过来，满满一大壶滚滚的浓茶，壶嘴里还冒着热气。小马突然问他：“这地方是不是真的从来没有人打过架？”好生意立刻点了点头：“
是啊，从来没有。”“
很好。”两个字刚说出口，他一脚踢飞了桌子，挥拳痛击法师的鼻子。 法师冷笑一声，枯瘦的手掌青灰，本来就像是纸袋般的卷着的指甲突然刀锋般的弹起，是几次小马的脉门。想不到小马的另一拳已经打在了他的肚上，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招数，只不过是小马的拳头是实在太快。啪，就这么一声响，拳头打在肚子上就好像打鼓一样，接着就听砰的一声，法师坐着的凳子突然碎裂，他的人却还在凌空坐着，居然连动都没动。小马的拳头竟好像并不是打在他的肚子上，而是打在板凳上一样。常无意皱了皱眉，他看得出这正是借力打力，以力化力的绝顶内功，能将功夫练到这一步的人并不多。小马却好像完全不懂，对着法师问道：
哎，我问你，现在你的肚子疼不疼呢？
我的肚子从来不疼啊。
很好，两个字说出口，他的拳头又飞了出去，打的还是鼻子。这次法师出的手也不慢，刀锋般的指甲几次他的咽喉。这一招是以攻为守，攻的正是对方的必救之处。必救之处的意思就是不救便死，可小马却偏偏不救，他根本连理都不理，拳头还是照样的打了出去，还是另一只拳头打在了他的肚子上。法师的指甲眼看已将穿透小马的咽喉，只可惜啊，慢了那么一点儿，只慢了那么一点点。小马的拳头实在太快，胆子也实在太大，他要打的这个人肚子就非打不可，死活他根本不在乎。法师居然还没有动，脸色却已有些发白，刀锋般的指甲又纸袋般的卷了起来，他的内力已被打散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，
哎，我说现在你的肚子疼不疼呢？
法师摇摇头。小马冷笑一声，
呵呵，肚子不疼，
你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？法师深深吸了口气，身子突然跃起，反手猛切小马的左颈，双腿也踢向小马的下腹。他的出手独而怪异，一动起来整个人都在动，甚至连黑色的长袍都在动，就像是个吃人的妖魔。只可惜小马的拳头又已经开始打在他的肚子上，这一拳他受不了了。就这么一声响，他撞在了墙壁上，再跌下去，小马冲过去，这个拳头像雨点般的打在他的鼻子上，打在他的肚子上，打在他的软肋和腰上，他不停的在打，法师是不停的在呕吐，连鲜血带苦水胆汁儿都一起的哇吐了出来，他整个人都被打软了，只能像狗一般的趴在地上挨揍。小马总算住手了，因为他已经被兰兰用力的抱住，法师已经不能动，好生意的脸色也发了白，嘴里头也不知道嘀了咕噜捣鼓什么。
好快的拳头啊，好快的拳头，好快的大拳头，好快的像馒头，不是馒头是好快的拳头，像闪电般的馒头，不是馒头是拳头。
小马回头看了一眼好生意，
哎，以后你可以告诉
别人啊，
这里总算有人打过架了。
好生意叹了口气，哎，这里本是你们唯一可以太太平平睡觉的地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坏了这里的规矩呢？
因为啊，这只不过是你们的规矩，不是我的。
哎，什么？你也有规矩？
有。
什么规矩啊？
该揍的人我就要揍，就算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非揍他一顿不可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一定比你的规矩好。
哪一点比我的好呢？
小马扬起了拳头，只要有这一点，就已足够了。好生意不能不承认，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。世上的规矩本来就至少有一半是用拳头打出来的。我的拳头比你硬，我的规矩就比你好。小马瞪着好生意说道：“我还有件事情，我要告诉你。”好生意只有听。破坏规矩的是我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们在这里休息的时候，若是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，我就来找你。这一点你最好不要忘记。他知道好生意一定不会忘记的，他的拳头就是保证。
兰兰忍不住的问道：“我们在这里歇着，那你呢？”
哎，小马看了兰兰一眼：“老皮啊，是我的朋友，珍珠姐妹对我也不错，
你还是想去找他们？”
小马看着地上的女孩，又看了眼兰兰：“我不想让他们留在那里吃草。”“
可是我们也需要你啊。”“
现在最需要别人帮助的绝不是你们，至少你们在这里还很太平，何况现在本来就是大家都应该睡觉的时候。”“
你可以不睡？”“
我可以。”他不让兰兰开口，很快又接着说道：“有朋友要往火坑里跳的时候，只要能拉他一把，不管要我怎么样都可以。”“
这也是你的规矩吗？”“
是。”“
就算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，你也绝不破坏你的规矩？”“
是的。”好生意突然又出现了，将手里的一壶酒摆在了小马面前。“
喝完这壶酒再走还来得及。”“
你是不是还想做我最后一笔生意啊？”“
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您错了，这是免费的。”“
怎么，你有请客的时候？
我只请一种人。”“
我是哪种人呢？”“
有规矩的人，有你自己的规矩。”
他替小马倒满了一杯。“
这种人呐，近来已不多了，所以我也不必担心会时常破费的。”“请。”
小马大笑一声，举杯饮尽。“啊，可惜啊，你今天至少还得破费一次。”“
哦，这话怎讲啊？”“
日落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，就算爬也要爬回来。”
兰兰咬着嘴唇悠悠地问：“回来喝他的免费酒？”“
回来做我已答应过你的事儿。”常无意突然冷冷说道：“你如果死了呢？”“
死了更好。”“什么更好？”“
再凶的狼也比不上厉鬼。我活着的时候是凶人，死了以后一定是个厉鬼啊。
如果有个厉鬼保护你们过山，你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”兰兰也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她也替小马倒了一杯酒。“你有把握在日落前找到西狼的狼窝？”“
本来没有把握，可是现在啊，我已有了带路的人。”
兰兰看了看地上的女孩：“怎么，她能找到她自己的窝？”“
我有把握让她清醒。”
兰兰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她伤得不轻，清醒后一定会很痛苦的。”“
但是痛苦也能使人保持清醒，
痛苦也能使人清醒。人活着就有痛苦，那本是谁也无法避免的事。
你若记住这句话，你一定会活得更坚强些，更愉快些。因为你渐渐就会发现，只有一个能在清醒中忍受痛苦的人，他的生命才有意义，他的人格才值得尊敬。泉水从高山上流下来，小马将昏迷的女孩放入了冰冷清澈的泉水里，她伤得不轻啊。冰冷的泉水流入了她的伤口，一定会让她觉得痛苦难忍，可是痛苦却已使她清醒。阳光灿烂，她突然开始在泉水中打挺，就像是个突然被标枪刺中的鱼。鱼不会呼号，他的呼号却使人不忍去听。小马在听也在看，他的心肠并不硬，他这样做只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子无论身体和灵魂都应该洗一洗，不是用水来洗，是用痛苦来洗。就好像黄金一定要在火焰中才能炼得纯，就好像凤凰一定要经过烈火的洗礼才会变得更辉煌而美丽。呼号和挣扎终于停止，它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。等到女孩子再睁开眼睛时，她就看见了小马，她的眼睛已清醒，清醒使女孩子的眼睛看来更美，美丽清纯。在迷醉时，她也许是个妖女、荡女；清醒时，她却只不过是一个寂寞而无助的小女孩。看见了小马，她居然露出了惊慌、羞惧的表情。妖女和荡女们是绝不会有这种表情的，即使在身子完全裸露时也不会有。小马笑了，突然说道：
呵呵，我呀，我姓马，别人呢都叫我小马。
女孩子吃惊的看着他，我不认得你啊。
可是刚才呀，你还记得我的，你不该忘得这么快吧。
女孩看着他，再看看自己，刚才的事他并没有完全忘记。一个刚从噩梦中惊醒的人绝不会很快就将这场噩梦忘记的。是噩梦中的他才是真正的自己，还是现在他已有点分不清了？他已在噩梦中过得太久。小马了解他的感觉。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想起来了？是不是觉得很害怕？
突然从水中跃起，扑向小马，仿佛想扼断小马的脖子，挖出小马的眼睛。
小马只有一个脖子，一双眼睛，幸好他还有一双手，他的手一伸出来就抓住了他的外门。
女孩子整个人立刻软了下来，小马用自己的衣服包住了她，轻轻地把她搂在了怀里。
女孩咬着牙说道：我要杀了你，我迟早一定要杀了你。
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要杀我，因为你真正恨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
小马说完这句话笑了，笑得很温柔，可是他的话却像是一根针，一针就刺入了人心。
我也知道你现在一定已经在后悔，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本来是为了要寻找快乐的，可是找到的却只有痛苦和悔恨。
小马看出来了女孩子的痛苦表情，可是她的话像针一样刺得更深了。
只要你在清醒的时候，你一定时时刻刻都在恨自己，所以你才去拼命的虐待自己、折磨自己、报复自己，却忘了这样做无论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现在他的针已刺得很深了，已经刺得可以刺激他心里的结。
小马感受到女孩子的身体在颤抖，眼泪流下，